弟兄姊妹平安，请大家翻开今日嘅福音经课，系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八节，我就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掉；凡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就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被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捡起来，扔进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想要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讲说话，这一段说话里面，耶稣将自己和门徒的关系比喻为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想过，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其实就很熟的，但是将它比喻成耶稣和我们的关系，其实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来的呢？这种关系又有什么意思呢？当我细心去到思想这种关系的时候，我都深受感动。神学家巴特曾经讲过一句听起上来很普通的说话，但是就对当代神学影响深远的说话。他说，上帝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上帝，那当然了，不是还可以是什么呢？但这句说话要强调的是上帝和世界或者上帝和人之间的差异。有没有想过人和上帝的差异呢？其实不是一个量的差异来的，不是上帝大力一点我没那么大力，上帝跑得快一点我跑得没那么快，不是一个这样的差异来的。人和上帝之间的差异是一个本质上的差异来的，这个本质上的差异令到人和上帝是没有任何连接的可能性的。人不会可以透过修炼自己来变成神，也都不会可以透过探索自己的内心而发现神。人和上帝本来就不可能连接在一起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对他的门徒说，我就是葡萄树，你们就是枝子，即是说将人和上帝连接在一起，将一个不可能的连接连接起上来。我们试下想想，如果我们作为人类，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话，我们都不会否认我们自身的丑陋和罪污。我们怎么可以想象得到我们作为人和圣洁的上主可以这样连接在一起呢？完美无瑕的耶稣基督和满身罪污的人类怎么可以连接在一起呢？究竟耶稣他有什么感觉的呢？他会不会觉得委屈呢？他会不会觉得羞愧呢？会不会觉得羞耻呢？他会不会不愿意呢？有一个机构在两年前做了一个调查，访问了600个年轻的学生。被访者里面有30%宁愿做英国人，有1/4愿做中国人，但这个1/4跟愿做日本人一样的这个比例。为什么居住在香港的中国人不愿意跟中国拉上关系呢？有一份报章他就这样去评论，他说答案其实是呼之欲出的，中国的形象确实是太差。中国形象之差，罪魁祸首主要有两大类，一类就是黑心食品，另一类就是白色恐怖。 黑心食品五花八门，无处不在，毒奶粉啦、坑渠油啦、瘦肉精啦，罄竹难书。北京有一位小妹妹，只不过系食咗街边嘅炸鸡之后就剧毒攻心，小命不保。至于白色恐怖咧，又系令人悲愤莫名。维权人士只不过系发表几篇文章，就居然构成一大座以言入罪嘅文字狱，罪名系极之夸张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你系毒奶粉家长，想讨回公道，对唔住，你犯咗寻衅滋事罪，所以难怪市民唔想将自己同埋中国拉上关系。香港學生感覺到自己同埋中國嘅狀況嘅差距，所以羞於承認自己同中國嘅關係。耶穌同我哋之間嘅差距更加大，佢又點樣睇佢將自己同我哋連接埋一齊呢？希伯來書嘅作者咁樣講：他稱他們為兄弟，也不以為恥。他稱他們為兄弟，也不以為恥。虽然耶稣不以为耻，但是神和人始终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异。耶稣和人连接起上来，究竟是贬低了神呢，抑或是抬高了人呢？两样都可以是。腓立比书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掉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成全神和人的连接，耶稣首先降卑，透过降卑呢，然后将人抬高。腓立比书继续这样说，他要按着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形状相似。如果我们苦心自问，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纵使我们没有保罗那一种那么强烈的感觉，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也都不可以不承认呢，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我们的不足，我们的不好，我是谁呢？我怎样能够配得和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呢？当我们细心思想，天父竟然将我们同他的爱子连接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够叫我们感动呢？当我们思想他将我们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天父这样的连接，这样的举动，对我们有什么心意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继续说，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耶稣用一个自然的现象来到去讲，葡萄树的枝子连接在葡萄树上是自然这样会结出葡萄的，结出果子的。所以当门徒连接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也都自然会结出果子的。葡萄树的枝子结出的果子就当然是葡萄啦。门徒连接在耶稣的上面，那门徒结出的果子又是什么呢？我们不会想象我们跟小朋友讲那些讲笑的说话，吃了一粒橙滑下去就会生棵橙出来，结棵橙，有个橙出来，我们不会这样想象。但是那些果子又是什么来的呢？我们会不会想到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说话呢？保罗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门徒和耶稣连结结出的果子都是自然的事情，但是同时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来的。我们祈祷的时候经常都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不是？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挂上或者是写上荣耀上主的字句，我们后面那块碑都有一些这样的字句，愿荣耀归于上主。基督徒都很想可以透过自己的生命，透过自己来到去荣耀上主。怎样能够荣耀上主呢？ 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原来我们生命的成长就是能够荣耀天父的。耶稣将自己比喻为葡萄树，他将天父比喻为那个栽种葡萄树的人。栽种葡萄树的人感到最安慰、最满足、最开心、最得到肯定是什么呢？就是棵葡萄树的葡萄结出来果子。做老师的，你感觉到最安慰、最满足、最得到肯定的是什么呢？是学生成长。做父母的，你感觉到最安慰、最满足、最得到肯定的是什么呢？是你的仔女长大成人，他们成长成熟。天父上帝，他看到我们成长，能看到我们成熟的时候，他都会老怀安慰。用老这个字不知道对不对，他都会感觉到自己的心机没有白费，到感觉到他所付出的、他所做的是有人是得到帮助。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就是我的门徒。另外一个方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这里问着自己、质疑自己，究竟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来的呢？我是不是跟耶稣连结在一起的呢？耶稣说，如果我们看到自己生命里面的果子，我们就知道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透过我们自己的成长，我们能够体验得到我们跟耶稣是连结在一起的。我们不妨以保罗所提及的圣灵的果子来检视一下自己。我们跟随耶稣多年，我们有没有多了一些仁爱，少了一些自我中心呢？我们有没有多了一些喜乐，少了一些忧愁呢？我们有没有为我们身处的环境带来多了一些和平，少了一些制造纷争呢？我们有没有多了一些忍耐，而少了一些暴躁呢？我们有没有多了一些恩慈，而少了一些残酷呢？我们有没有多了一些良善，而少了一些恶毒呢？我们有没有多了一些信实，而少了一些诡诈呢？我们有没有多了一些温柔，而少了一些操控呢？我们有没有多了一些节制，而少了一些放纵呢？我们的成长原来不单单只是我们的选择，还是上主的杰作来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即是我们原是他所创作的艺术品，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愿不愿意愿上帝这位艺术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动工，将我们变得美善一点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讲的。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有两张白纸在那里晒太阳，那两张白纸都雪白如洁，他们以自己的纯正为骄傲。在地平线上面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个人影越行越近。第一张白纸问，谁来的？第二张白纸说，他手上面拿着什么？那个人手上面拿着一个调色盘和一支画笔，他流露出好奇梦幻的眼神，他心里面捧着一个梦想。第一张白纸问，他想来做什么？第二张白纸说，他好像想来画画，你不觉吗？第一张白纸说，我绝对不会容许他在我身上画画的，每一个画家可以破坏我的纯洁，可以破坏我的洁白。艺术家来到这两张白纸的面前，征求了他们的同意，问一下可不可以在你身上画画。第一张白纸说，不行，我要保持我的洁白直到死那天。于是他继续保持住他的洁白，但可惜他最终都敌不过长期的日晒雨淋、风吹雨打而烂了。第二张白纸说，你画吧，我信任你，我将自己交托给你。艺术家就在这张白纸上面画了一幅名画，是一幅很独特、意义很深长的名画，是艺术家将他的心里面的梦想画了出来。很多人来看这幅名画，当他们欣赏的时候，在这幅名画的心水和优美之下，那些人唤醒了他里面那些良善和梦想。今天我们都不是一幅、不是一张 洁白无瑕的子。我们经常想做好，但其实我们都不是可以做得很好。我们经常以我都是为你好啫，为理由来到去关心人，但有时那些人就却是感觉到被我们伤害。我们为什么要保卫自己这些的不好？我们要守卫自己这些的不好，而要让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继续受到伤害呢？天父将我们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而且亲自栽培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将我们自己交给这一位创造我们的艺术家，让他来到改变我们，令到我们少一些丑陋，多一些美善呢？这个改变怎样可能呢？这个改变是怎样发生的呢？回来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这样说，他说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常在耶稣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的事情来的呢？是一种什么的事情来的呢？我们被人问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很答得出。有人会觉得常在主里面就应该有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出神狂喜。于是我们被人问，你有没有试过出神狂喜，去了七重天还是十二重天？没有试过。有人认为在主里面就跟上帝神秘的契合，有一种很亲密很亲昵的感觉。你有没有试过有一种很亲密很亲昵的感觉呢？死了，又好像没什么试过。有人觉得在主里面就应该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例如医病、赶鬼、能够讲语言。你有没有试过医生不算，你有没有试过医病赶鬼？你有没有试过预言一个将来会发生的事呢？又没有。哎呀死了， 又不算。有人觉得在主里面会特别蒙福，会凡事顺利，有健康和财富。哎死了，即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那又不是，那怎么办呢？在这里耶稣就是这样说，他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原来常在主里面就是主的说话充满我们的状态。当主的说话常常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属灵的果子。主的说话呢，对于结果子有两方面的功能。耶稣说，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那个洁净呢，就是讲紧个葡萄树剪了那些妨碍它结果子那些的枝节，那个洁净。耶稣说呢，现在我因你讲给你们的话的道已经洁净了。主的说话就好像那把铰剪这样呢，将那些妨碍阻碍我们结出属灵果子那些骚扰来到去剪除。奥古斯丁是一位很重要的神学家，他出生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虽然他喜好求学，但是呢他生活放荡。在公元386年的夏天，那时候呢他已经担任修辞学教授两年了，那时候他32岁。他看到基督徒的行为见证之后呢，他心里面有挣扎，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这样呢？为什么我不是这样呢？有一天他坐在朋友阿勒普的花园里面，正为自己的内心的挣扎而痛苦的时候，他听到有一个小孩子在那里唱着一首歌，歌词是说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奥古斯丁就随手拿起罗马书，他的视线落在那几节上面，那几节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在他的自传忏悔录里面这样说，我没有读下去，也没有必要再读下去。刚读完这句话，一道明亮的光充满了我的心，一切黑暗疑云霎时消失了。奥古斯丁被圣经的说话光照他自己， 嗰啲妨礙佢成長嘅因素，令佢改變佢嘅個人操守同埋生活態度。希伯來書話：上主嘅説話好似兩刃嘅利劍，能夠剖開同埋辨明我哋嘅心思意念。如果我哋有每一日三省其身，我哋每一日都有檢討下自己嘅時候咧，上主嘅説話可以幫助我哋清除阻礙我哋成長嘅障礙。正面嚟講，上主嘅説話其實指導住我哋咧點樣回應我哋嘅處境，點樣回應我哋身邊嘅人。程翔先生咧喺大陸被囚禁嘅時候咧，佢開始認真咁樣讀聖經。佢重獲自由之後，佢分享讀聖經裏邊對佢影響深遠嘅啲章節。佢分享其中一章咧，其中一段咧就係咁嘅，就係話《哥林多前書》13章13節嗰句咁樣講：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佢話：首先，整本聖經俾我最大嘅觸動咧，就係信、望、愛。呢三個字唔單止幫助咗我解脱呢個困境，而且咧幫我嘗試用呢三個字去鼓勵一啲喺獄中曾經企圖自殺嘅朋友。信望愛對一切有困難嘅人都係指路明燈，信望愛實在鼓勵咗好多人去戰勝逆境，使人重拾自信同埋尊嚴。第二句，佢印象深刻、好感動佢嘅經文係《腓立比書》4章4節。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他说，在读圣经的过程里面，我感受到很大的启发，使我知道怎样去面对逆境和排除恐惧，又使我寻回喜悦的心。我觉得喜悦的心对在逆境、在顺境和逆境里面的人都同样重要。我每日祈祷，我感谢上帝赐一颗喜悦的心给我，我就是凭着这一颗喜悦的心，令我可以以微笑去面对痛苦，以礼貌去面对冷酷，以谦卑去面对狂傲，以激励去面对践踏，以宽恕去面对迫害。第三段他分享对他影响深远的经文是马太福音6章14節：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他说爱、恕、谦卑是我在读经的领受当中深刻印象的。我在读经的过程里面学懂了以爱去包容所有的人，包括曾经伤害我的人，包括今次令我坐监的人。我也学会用恕来化解一切的仇恨，这些都是上帝给我的恩典。很多朋友都担心我出狱之后我会不会大肆鞭挞不敬呢？我对我的朋友说，因为我相信了基督，基督教我用恕来化解仇恨，因此我会讲我的事情，但是不会抱着报仇的心态，我只会抱着促进国家民主、自由、公正、法治、尊重人权的角度来去讲我的故事。这件事不会有丝毫仇恨的味道。各位弟兄姊妹，上帝的说话不是摆在这里给我们来到去供奉的，也都不是单单给我们来到去研究的。祂的说话要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祂要活在我们生活的处境里面，祂要在我们生活的处境里面来到去出声。当我们因为愤怒而准备辱骂别人的时候，上帝的说话要在那阵时来到去出声。当我们受到伤害而准备报仇的时候，上帝的说话要在那里那阵时来到出声。当我们受到挫折而准备一拍两散拱冧张台的时候，上帝的说话在那阵时他要出声。当我们失望而准备放弃美善不再追求的时候，上帝的说话在那里出声。当我们在家里面跟家人吵到面红耳热的时候，或者是在不秋不彩的冷战里面的时候，上帝的说话在那阵时要出声。在我们处事为人的过程里面， 上帝的说话在那阵时出声，无造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结出属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在那阵时来到成长。我们怎样才知道自己是一个谦和的人呢？我们额头上没有作着那两个字，就是在那些时候，那些最挑战我们还可不可以谦和的时候，我们才展现得出我们是不是谦和。最后我想起一首简短的诗歌，那首歌叫做《陶造我生命》。诗歌歌词这样说：神愿你来陶造我，使我在灵里果子更多，奇妙圣灵，请将心窝洁净，剔出污秽，愿能成圣。因主我求能像你，心内柔和与谦卑，凭着热爱热诚感染万千生命，彰显美善灵性。诗歌提到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需要圣灵的帮助，圣灵怎样帮助我们呢？约翰福音记载耶稣是这样说的，在十五章前面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愿我们也都常常想起上主对我们讲的说话，让我们心里面常常都有上主的说话，让上主的说话常在我们心中。